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有人生性乐观，有人生性悲观，但总会有害怕的时候，因为害怕而失去许多平安和喜乐。
无论你的境遇如何，请相信耶稣爱你，他能够帮助你。
主你的爱，欢迎收听《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与治疗。
绝望的人当抬头仰望，必得安慰，必有依赖。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为您播出的专辑《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和治疗。很感恩这次在节目中的嘉宾是仲国仪心理学博士，他也是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那在过去几天，他和我们谈过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昨天呢也谈到了恐慌症、恐惧症。那今天要请仲老师来和我们先谈谈强迫症。那仲老师，请问这个强迫症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是强迫症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强迫性思想，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属于强迫性行为。先从这个思想这部分来说呢，通常我们是可以掌控我们脑袋里面的思想，我们想要想什么，好像我们可以很自主的来决定。诶，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然就是会不自觉的就诶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突然警觉过来，我们可以调整它，我们可以就说诶，我刚刚想的那个想法好像不太好，或是我不想要再想那件事了，我就换一个，我就把我的脑袋里面就是好像转个弯啊，我想想一些别的事情哈。所以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去想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圣经也常常教导我们，我们的心在哪里其实是很重要，我们的思想，我们想什么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顾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很正面啊，是不是很健康啊，是不是想的好的事情。那这个所谓的强迫呢，就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想法了，这种的感觉，就是说这些想法一直跑到我的脑袋里面来，那我知道这些想法是不好的，或是不对的，或是不真实的，但是呢它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我就好像也失控，被它控制了。所以这就叫做强迫，强迫想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强迫思想呢，包括强迫性回忆，就是以前有一些发生的事情也许是不好的，大部分都是不好的，这些回忆这些经历就一直的在我的脑筋里面，好像这个收音机坏掉一样，就一直的 replay， 一直重复的播放回忆这些事情。或是强迫性怀疑，就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我就一直怀疑我的先生呢有外遇，或是怀疑我的太太有外遇，即使我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或是说我也其实心里面知道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过去的历史，但是我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怀疑。所以这是一种强迫性的怀疑，强迫性的联想或是强迫性的焦虑，就是说一直会有一些不想要的一些思想一直进到我的脑子里面这些思想有的时候是自己想的，而且这个人他知道这个想法是不好不对的或是不真实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除掉它，那所以就会造成困扰啦， 就比如说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强迫症的想法，就是那我一直觉得哈，我的手很脏，即使我已经洗两次了，我还要再去一直洗，或者我一直觉得我家的门呢没有锁好，我就一直去检查，一直去检查哈。那
瓦斯没关。
对对对啊，或者说我出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的 garage 门没有放下来哈，然后我就一直回去要检查。所以这些就是属于想法。那这些想法呢，当我们的脑子因为一直有这些不想要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我们本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本来应该要在学校专心的听老师讲话，然后专心的学习，可是如果我的脑袋一直里面就是有这些想法一直跑进来，那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我本来要做的事。在工作上也是一样，在生活上我根本就是好像心不在焉了，因为我的心思意念通通都被抓住了，都被这个不想要的思想抓住，所以就是很困扰。对对，是的，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所谓基督徒的语言就是被捆绑，就是被那样子的一个势力捆绑。当我们因为这些思想呢，有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我就一直没有安全感啊，我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小偷一定要进来啊，所以我就很焦虑。然后呢，我就会有一些行为呢，一直想要去解决我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好，这个就会出现强迫性行为，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啊，我觉得我手很脏，或者我觉得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干净，所以我就一直去洗。好，这个就是行为的部分，因为我的思想，所以造成我这些强迫的行为。
郑老师，你谈到这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一个年轻人哦，哎，其实现在也三四十岁了，他每次洗手啊，要洗很久很久很久，洗澡也是这样，要花很多时间在里面，这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强迫症呢？
那要看他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里面洗。我想，如果他是一直觉得他洗不干净的话，那也许就是。如果他本来洗澡就很慢啊，或者说他本来就是整个洗澡程序就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也许就不是。我觉得就是看他为什么要洗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他一直觉得洗不干净，所以一直重复的洗，那这个就是一种强迫性。那刚刚讲的，如果一直觉得我的门没有锁好，这个是想法，但是我的反应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一直去检查，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要去检查我的门，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另外还有一些啦，比如说有些人他觉得他的东西一定要摆得很整齐，有一种特定的方式一定要照这样摆，如果不是这样摆的他就不舒服，所以他就要一直去调整，一直去确保他这个东西一定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它摆好。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他好像被这个东西捆绑住，他脱不开，他没有办法跳脱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他必须要确保这些事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越想要去控制某一些情况的时候，越有失控的感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情况在我们的掌控之下，所以就是出现这些很令人困扰的事情。其实当事人他们自己是非常困扰，当然家人看来也觉得很无助，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也是觉得很同情他们，但是当事人自己也是一样，他们也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也知道自己这些想法是错误，这些行为是不必要的，可是呢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强迫症这样子的一个迷思。
是，那有些人他心中因为很讨厌某一个人，很生气他，甚至很怨恨他，所以早晚每天都一直会想到这个人，越讨厌他越生气他，就会越想起他，这算不算也是强迫症的一种现象？
通常我们去界定说这是不是呢，通常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到底要怎么影响到他生活的功能。就比如说如果他一直去想啊，这个人一直挥之不去，一直在他脑筋里面想，但是呢如果他还是可以正常的工作啊，好，正常的做什么事情，那我们也许就不太会去觉得说啊他需要什么治疗。通常都是到一个程度是他已经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好，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影响到他正常的情绪，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想要去介入，就是说这些时候就是需要被治疗的时候。
那这个改善和治疗的方法你会怎么做呢？
通常强迫症呢也是一样有药物可以治疗，因为后来就发现其实强迫症跟人的脑还是有关系，跟这个我们脑里面还有神经传导物质的不平衡都有关系，所以也是有遗传啊、生理啊、这一方面的因素，当然啊也有心理状况的因素或长期没有安全感啊，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所以一样治疗呢就是针对这些比如说生理现象，我们就是药物去平衡这些传导物质，那当然治疗呢就是看看他的这些强迫思想到底是属于什么范围的呢，那通常这些背后都是可能会有一些原因。那一样的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恐惧症的治疗一样，强迫症的治疗呢也是属于要帮助他们克服这样子的一个困扰跟恐惧。所以呢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是一直觉得手很脏要去洗的话呢，那治疗的目标就是让他不需要去一直洗手，好，就是让他可以停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然后呢让他的焦虑呢可以即使不洗手他也不会焦虑，这个就是治疗目标。所以我们就叫做所谓的不反应，就是说他即使在这个情况下但是他不需要一直去因为他的思想而反应或是因为他的焦虑症状而去反应。那我们就是一样会设立最主要的目标，然后渐进式的帮助他们怎么样子来克服，就是让他们可以克服这样子的焦虑的症状，然后不需要去一直重复那个不必要的行为。
嗯，所以强迫症的改善和治疗一般上比较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就看到明显的效果。
对，也是我想也是需要很多的练习，也是跟这个病情的轻重有关系。那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心理疾病治疗有没有效果的指标呢，就是这个个案本身他对于治疗的期待跟他对治疗的投入，就说当他愿意，让他知道这个影响他很大，影响他的生活很大，他非常的想要改善的时候呢，那这个通常情况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跟病人鼓励说，如果你觉得在治疗的过程中速度呢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快，那就是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要继续持续不断的去尝试来克服。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快或是说这么容易，但是呢我想只要有心，然后再加上旁人的鼓励跟支持，都是可以改善的。
你举出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出门的时候总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一看这个瓦斯到底关了没我想是不是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种的心理啊，这算不算是强迫症啊到底
我觉得呢其实也许真的没关啊，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是应该要检查的吧
但是有时候你明明检查了一次然后你又
再去检查
对
那
是
有问题那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安全感了，就是说为什么一直不相信自己已经检查过，除非是有记忆力的问题但的话其实应该检查一次就够了
是是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请你再谈谈就是这个焦虑症其他的类型
是是，那我想我们谈过了这么多种不同的焦虑症呢，还有一种我们还没有提的是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其实这也许也是很多人经历过的当一个人呢经历了一个外来的事件，就说是一个非常的突然，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的严重比如说这个
车祸，
对，比如说地震啦、天灾啦，或是火灾啦，或是性侵害啦，或是甚至到这个战场上去打仗这些好像对我们的生命会造成危险，好像几乎要濒临死亡，或是我们目睹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这些重大的伤害当我们经历过之后，好像这个感觉一直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感觉一直随着我们，就是一直在我们生命中出现，一直的困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是说即使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恐惧感还一直存在
而造成我们心理上的压力，
对， 就是说这个害怕的感觉，就是当时造成的那个害怕的感觉还一直的重复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直出现。有的时候是想法啦，就是他这些景况会好像历历在目的感觉，或是说他在我的梦中出现，在一直有噩梦，一直梦到那件事情，那就会造成比如说我的睡眠就会出问题，我睡眠不好，那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有不真实的感觉，好像分离了，好像我的心思意念都一直还处在那个阶段，不能够活在当下，那或是说常常受惊吓，甚至有些人他就对本来他喜欢做的事情就失去兴趣了。有些人呢，他的性情改变，他变得比较容易生气，或是他具有攻击性或暴力，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以前的那些经历所造成的，让他有这些压力后创伤，经过那样创伤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说呢，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到这些创伤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正常的反应，但是呢往往呢这些症状呢应该在三个月后呢就会慢慢慢慢的消除，就会慢慢的好转。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超过三个月或者更久都一直还存在，那就会造成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可能是患有长期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嗯，那么呀，我想啊，可能在很多听众生命的经历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遭遇过以上你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啊，就比方说凌云过去几十年也曾经几次开车的时候发生车祸啊，所以就导致自己开车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谨慎，就一直想跟前面的车子啊保持某一种的距离哈。嗯，那这是不是也是你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呀，我想这也许这就是部分的这些症状。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就像你刚刚说的车祸，其实我也有，就是说诶，在发生车祸之后好像只要一遇到很类似的情况说哦，我那个感觉又回来的那样子，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都会有的。但是是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称它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呢？就是说当这些症状已经影响到我没有办法再开车了，我没有办法再上学了，我没有办法再正常的生活了，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是需要更积极的来治疗。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都可以透过自己渐渐的去克服，渐渐的练习，然后慢慢慢慢的克服它这些恐惧。因为我想我们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一定都会有很大的这些反应，很激动的反应，所以我想那些都是正常的现象，除非这些现象到一个我没有办法控制或是没有办法渐渐回复，然后影响到我没有办法继续正常的生活，那那个时候我想我们是需要求助于一些专业，需要更多积极性的治疗。
那在你治疗的案例里头，有没有一些你可以和我们分享的个案呢？
嗯，比如说我最近看的这个个案，他是心脏病发作。其实他那个时候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是很快就发现，然后很快就送医院，装了支架，然后其实就是都处理好了。但是呢，他就是一直有那样子的恐惧，他很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心脏病又会再发作啊。所以他就是一直被这个情况所困扰，或是这样的想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他的家族里面呢，几乎所有的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兄弟姐妹都有心脏病。
嗯，
所以他就
是
更造成他觉得，哎呀，轮到我了哈，就是说这个我是逃不掉的哈，就是说一定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心脏病发作，然后就去世了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恐惧，而且这恐惧听起来蛮真实的。
对对对，
因为这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也终有一天轮到我的感觉啊。我想就是说我们也是要一般的治疗好来帮助他，然后就是说他可以做什么来预防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比如说医生就告诉他，哇，你有家族的病史，所以你要很注意你的饮食，然后你要定期的运动，你要保持你的身体的健康。因为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也常常宣告神的话，他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咒诅在他的家里面， 所以呢他相信神呢可以断开这样的咒诅，他就是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支取从神来的平安跟从神来的力量，甚至常常要宣告神的应许神的医治。那常常我就是会跟他谈一谈啊，然后把他这个压力啊，把他这些恐惧啊都把他抒发出来，然后也帮助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确保他有定期的运动，他有注意他的饮食，有定期的服药心脏的药物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深呼吸放松，生活形态的改变等等，所以我想他就会慢慢慢慢的来恢复。虽然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把这些想法跟恐惧除掉，但是我可以看见呢，就是说当透过不同的这些方式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回到他正常的生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时间可能会出现之前提到的抑郁症或是焦虑症状呢，这个是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我们最常见的所谓的适应障碍症。那适应障碍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改变出现压力，那我们在调适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了这些暂时的抑郁啊，或是说这些焦虑症呢，这些都是属于好像在调适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些困难，那所以我们叫做适应障碍。那适应障碍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适应障碍跟抑郁症状，或适应障碍焦虑症状，或是适应障碍焦虑加抑郁，那也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适应障碍然后再加上情绪的波动或是加上行为的一些症状出来。那不管怎么样，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会经历一些改变，不管是搬家啦，好，不管是换学校啦，我们换工作啦，这是好的改变啊，甚至像我们结婚啊，我们生孩子啊，我们退休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调试。那有的时候多多少少总会有压力大过我们可以应付的时候，比如说突然的失业，那就会出现财务危机啊，或是说突然的生重病，突然接到癌症的消息啊，或是说呢突然的这个分手就在情感上面出了状况，或是婚姻状况离婚啦、外遇啦，或是天灾啦，各样的这些事情，或甚至是家里面有人去世亲爱的人去世了，这些呢通通都有可能呢让我们产生这些适应的障碍，或者是说在适应方面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来调整，好叫我们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那什么时候我们会真正的能够诊断出来会有适应障碍呢？通常就是说在事发之后呢，如果在3个月以内呢这些症状都有的话应该是属于适应状，但是如果在3个月之后这些情绪的焦虑啊，或是哀伤啊，这个无助感啊，坐立不安啊，失眠啊，容易疲惫啊，肌肉紧绷啊，或是说容易生气担心啊，或是其他行为，如果出现的这些症状呢在事发之后3个月还有一直持续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可能需要一些更积极的帮助跟支持，或甚至是治疗，来帮助正在适应当中的这个人呢可以更精神的更快的能够走出这样子的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常遇到的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些适应的困难所以不用觉得羞耻，不用觉得好像不好意思觉得不应该，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些现象。那至于怎么调适呢，我们就是帮助这些有适应障碍的人呢找出给他压力的来源，然后帮助他找到支持的系统，帮助他找到解决的方式，能够让他重新的站起来，能够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挑战。那一样的，我觉得信仰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生命中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那他也会帮助我们在每一步路，在每一个情况中，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够用的资源，不管是我们需要什么他必要供应，甚至是我们在情绪上的调整，他也真的是来安慰我们，他也来扶持我们，兼顾我们，让我们可以走过每一个生命中的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他都要跟我们同行。
呀，是，所以圣经中说在各种境况当中，神不会让我们去经历一些我们无法承受的处境，在任何的困境当中，他都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那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请仲老师你来带领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好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这里一起来分享主你在我们生命中你那美好的旨意，主啊，跟你的作为，主你也让我们了解到，主你看见啊我们心里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主啊，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主啊，你应许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赐够用的恩典，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主啊，你要我们过的是丰盛的生命，主真的是再次把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生命，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主我们都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每一天与我们同行，你在我们前面行，带领我们走最荣耀的道路，主啊，谢谢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从你来的平安，从你来的喜乐，从你来那完全的医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
阿们。非常感谢仲老师这连续八天，非常宝贵的分享，非常感谢您，
谢谢。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的平安，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各位同在。感谢您收听这连续八天播出的专辑《人生有主心不惊》。好，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